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圣经一神论，
在启示录二十二章一节和三节，那里两次提到神和羔羊的宝座。如果羔羊是指耶稣基督，耶稣和神同坐宝座，这是否意味着耶稣就是神呢？神和羔羊的宝座到底意味着什么呢？请听《圣经一神论》系列，题目是《神和羔羊的宝座》，作者张成牧师。
启示录二十二章有两节似乎是证明耶稣是神的经文，这两节经文都提到了亚伟神和羔羊，也就是基督的宝座。我们一起打开启示录二十二章一节。启示录二十二章一节，天使有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。我们再一起打开启示录二十二章三节。启示录二十二章三节，以后再没有咒诅，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。启示录二十二章一节和三节不仅将神的宝座、羔羊的宝座相提并论，而且宝座还是单数，也就是只有一个宝座，即是说羔羊是与亚伟神同坐在一个宝座上。如果羔羊不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一个神，他怎么可以在神的宝座上与神同坐呢？仔细思考就会发现，这两节经文根本无法证明三位一体。如果圣经的神真的是三位一体，为什么启示录的结尾只提到了神和羔羊的宝座，却没有提到圣灵的宝座呢？翻查一下原文汇编就会发现，启示录由始至终都称亚伟为神或主神，称基督为羔羊。羔羊在启示录共出现了29次，其中28次用来称呼基督。神这个字在启示录频频出现，总共96次。如果基督是神，为什么启示录没有一次称基督是神呢？如果羔羊不是神，他为什么可以在神的宝座上与亚伟神同坐呢？启示录二十二章一节和三节到底在向我们传达什么信息呢？其实当我们正确明白基督坐在神的右边这一圣经教导后，启示录的图画就一目了然了。一旦你尝试用三位一体的教导去解读启示录，一切就会变得混淆不清，矛盾层出不穷。启示录的结尾为什么要两次提到神和羔羊的宝座呢？这幅图画告诉我们，亚伟神已经将至高的荣耀、尊贵、权柄赐给了得胜的羔羊。羔羊不仅是坐在神的右边，而且是坐在了亚伟神的宝座上，与亚伟神同坐，这是何等大的荣耀。神的宝座是神的权柄、荣耀的象征。神高举了羔羊基督，让羔羊在宝座上与自己同坐。这幅图画不仅是象征了神和羔羊的亲密关系，更是传达出了一个重要信息，就是神立羔羊为他的全权代表。羔羊是以神的权柄并且代表亚伟神治理万有。旧约的历代志上二十九章二十三节有一个雷同的例子，就是神授予人殊荣，可以坐在他的宝座上。这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为何基督坐在神的宝座上。让我们一起打开历代志上二十九章二十三节。历代志上二十九章 二十三节的和合本的翻译是这样的：于是所罗门坐在亚伟所赐的位上，接续他父亲大卫作王，万事亨通，以色列众人也都听从他。这节经文的诗高译本的翻译如下：于是撒罗满坐在上主的宝座上，带他父亲达卫为王，他非常顺利，全以色列都服从他。和合本的翻译是：所罗门坐在亚伟所赐的位上，而天主教诗高本则翻译为：撒罗满，也就是所罗门，坐在上主的宝座上。上主的宝座就是亚伟神的宝座。我所查阅过的英文译本也都证实了这一点。所以历代之上二十九章二十三节正确的翻译应该是：于是所罗门坐在亚伟的宝座上，接续他父亲大卫作王，万事亨通，以色列众人也都听从他。和合本的译者私自将历代之上二十九章二十三节的意思改为：所罗门坐在亚伟所赐的位上。译者明显不能接受原文的意思，只好用这个方法稀释了原句的震撼力。希腊文旧约七十四译本也用了同样的方法稀释了原文的意思，说：所罗门坐在他父亲大卫的宝座上。很明显，所罗门坐在亚伟的宝座上并不意味着他就变成了神，但圣经为什么要强调所罗门坐在亚伟的宝座上呢？因为亚伟是以色列的神和君王，所以以色列就是亚伟神的宝座。强调所罗门坐在神的宝座上，这就说明所罗门成了亚伟神的全权代理人，神拣选他做全权代表治理以色列。所罗门在他鼎盛时期是一个敬畏神、专一爱神的人，神非常喜爱他，以色列人都听从他，所罗门成了基督的预表。当然，基督的荣耀远超过所罗门，所罗门的荣耀预表了基督坐在神右边的荣耀，这是神赐给人的至高荣耀。历代之上二十九章二十三节有助于我们明白基督跟神的关系。基督在启示录里被亚伟神升为至高，坐在神的右边，不但跟神有一个特殊的亲密关系，他还成了神的全权代表，以神赐的权柄能力代表神治理天上地上地底下的万物，名副其实成了万有的主。亚伟神赐给基督至高无上的荣耀，将来得胜的圣徒也要与主基督共享这份荣耀。主耶稣在地上时已经向门徒承诺，他们将来也会与他同享这份荣耀。我们一起打开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节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节：我在磨练之中，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，我将国赐给你们，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，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席上吃喝。这番话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说的，主承诺那些忠心跟随他的门徒，他会将国赐给他们，德国意味着他们将来要做王。所以三十节就说道，门徒将来都要坐在宝座上与基督一同做王。这里的宝座是众数。主耶稣之所以可以将国赐给门徒，因为这国和权柄都是神赐给他的。主耶稣的荣耀权柄不是他自有的，都是他的父神赐给他的。父之所以将至高至大的荣耀权柄赐给他，是因为他忠心遵守了天父的旨意，并且忠心至死。主耶稣在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也鼓励我们要效法他，靠着神的恩典做一个得胜者，这样我们也可以在他的宝座上与他同坐。我们一起打开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。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：得胜的，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二十一节两次提到的宝座都是单数，这不是说将来成千上万的圣徒都要拥挤地坐在一个超大型的宝座上， 主耶稣是在用图像语言承诺得胜的圣徒，他们将来也会与他共享父神赐给他的权柄和荣耀。这权柄和荣耀不是耶稣基督自有的，是父神赐给他的，最终是要借着他将这份权柄荣耀分享给得胜的圣徒。留意主耶稣的话，他是坐在父神的宝座上。为什么说是坐在神的宝座上呢？坐在神的宝座上岂不证明他是神吗？不要忘记，耶稣也承诺让得胜的基督徒可以坐在他基督的宝座上。按照刚才的逻辑思维，如果基督是神，那些坐在他宝座上的岂不都成了神了吗？很明显，这样的结论是荒唐的。但为什么基督坐在神的宝座上，我们就把他看作是神呢？基督之所以配得坐在父神的宝座上，与父神同坐，是因为他得胜了。基督是如何得胜的呢？腓立比书二章八节告诉我们，他自己谦卑，存心顺服，成就了父神的旨意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基督是人子，是我们的代表，那些效法他得胜的基督徒将来也会和他共享这份荣耀。我们一起打开撒母耳记上二章八节。撒母耳记上二章八节，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，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，使他们与王子同坐，得着荣耀的座位。神界的羔羊向天上地上地底下的万物展现了他对人的大爱，借着羔羊的舍命流血，神要将亚当的后裔从罪的粪堆中拯救出来，得着荣耀的宝座。神要赐给他们荣耀权柄治理神所创造的万有，这就体现了诗篇八篇五节的话，你叫他比神微小一点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遗憾的是，在三维体论的误导下，这些经文的丰富含义就被隐藏了起来。启示录五章称基督为羔羊，是被杀的，他用自己的血买赎了我们，带领我们归向神，所以他配得揭开七印。就是在那一刻，亚伯神授予他殊荣，让他坐在自己的右边，肯定了基督的地位，他是万有的主。正因如此，天上地上地底下的万物都大声尊基督是主，也因为基督所成就的救恩，天上地上地底下的万物就敬拜那位坐在宝座的亚伯神。那时候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的话就活现在我们眼前了。我们一起打开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一节。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一节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是荣耀归于父神。